百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咨询。接下来请出胡医师。你好胡医师，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上周我们才讲立夏啊，今天看了一下日历，发现已经到了小满，就是过得还挺快的。不过在上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打电话，那他的问题呢，我们当时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答的特别清楚啊。我还想请您在这个节目的开始，就是就我们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再给进一步的解答一下，因为这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刚刚在更年期的这个阶段，然后他上次是说从应该是从他52岁开始，他会觉得有一些症状，像是耳鸣啊，还有眩晕啊，心律不齐呀、啊，还有小肠的菌群失调啊等等。他自己说他自己去对照上网查了一下，觉得应该是自律神经失调。那胡医师能不能再就这个症状啊，再帮着分析一下，看看确实是这个状况吗？
刚才这一位听众他所说的这些啊，可以这样讲。第一，网络发达，你可以自己做诊断了。然后呢，再来就是第二，就是讲那什么叫做自律神经失调，什么叫做更年期这些啊。过去的人根本没有这一类的病情，那么现在呢，就是网络发达了，知识也普及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出这些东西，甚至于到医院里面呢，你要跟医院医生一讲，他也就说是自律神经失调，他是更年期障碍等等。的确啦，在更年期的时候是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倒是真实的。那刚才所说的会有眩晕啊、耳鸣啊等等这些，那当然这就是在中医来讲很简单的，就是肾虚。那肾虚的问题，我们就把肾虚解决，而不去问什么自律神经失调或者问更年期等等。我们不问这些东西，我们只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困扰了，困扰了，那它属于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位置的问题？那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而不去问这个刚才所讲的这种什么更年期或者自律神经失调。当然了，你要说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呢，我也说，但实际上所有的病，我跟你讲，都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系，包括了你睡觉睡不好了，心脏跳动如何了。这个小便次数多了，流汗不流汗了，身体发热不发热了，这全部都跟自律神经有关。可是呢，我们假如说只是把它全部都说成是啊，都说成是自律神经失调的话，那这样子是过度的笼统化了。假如说你是哪种状况出现，那么它其实跟你的脑有没有关系，跟你的情绪有没有关系，跟你的这些，其实要找到那个源头才能够把病治好。假如说你只是讲自律神经失调，我告诉你，血压高也是自律神经失调，血压低也是自律神经失调，你的心脏跳动太快也是自律神经失调，你的这个心跳跳得太慢也是自律神经失调，其实他们都算。可是呢，你用哪一个方法可以来管到他呢？都管不到。其实你要去找的是情绪有没有受到伤害，这个身体有没有受到风啊、火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季节性的这种伤害呀、啊？那么要找这些的话，这个病情反而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对，听到您这样一讲，就感觉是自律神经失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可能每个人他是不同的原因。像刚才您讲的这位听众，他的眩晕啊、耳鸣啊，像您说的，那可能就是来自肾这方面的问题哈。
对，
如果是肾的问题，比如说他怎么样来调整一下呢？一说肾就想到六味地黄丸了。
的确啊，古时候的这个处方书，尤其妇科方面，六味地黄丸算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处方呢。 除了六味地黄丸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四物汤，尤其在女性方面啊，四物汤有勤，就是让这个让身体变得比较凉一点的勤连四物汤了，让身体比较变得热一点或者补血补得多一点的，像是肾俞汤了之类的，或者要去掉一些淤血的这处方，例如桃红四物汤了，等等等等，那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对待同一件事情里面的一些小的兼症，把这小的兼症给治好了，那所有的东西都治好了，就这个意思。
我认识一位长辈啊，胡医师，她是年轻的时候女性嘛，她有肾炎啊，还有肾里还有囊肿。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然后就坚持吃六味地黄丸，一直吃了大概有30-40年，一直到80几岁，整个肾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包括囊肿也没有增加，就是基本上是控制得很好。肾炎也没有了，所以感觉上还不错。另外也认识一个差不多和我同龄的人吧，他是更年期开始有一点症状，像潮热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哎，他也吃了六味地黄丸，也很快就没有这个症状了。对，这是我知道的两个例子。
其实哈，我们在看病的时候是这样的，只要是中老年人，不管是男性、女性，那大概我们都会从肾这个方面去多一点点思考啊。我们中医讲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所谓的五脏，五脏从上往下排啊，最上面是肺，再下来是心，再下来是脾，再下来是肝。再下来是肾，那么这个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常常会犯的病就是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的病啊。那年纪越老呢，就犯的病呢，就是越深入的这种病了。所以你从肾、从肝来找原因，大概都不会太错啊。当然有的时候也会错，但是大部分都对。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病例倒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病例。因为他用六味地黄丸呢，而六味地黄丸它是教给我们的，就是说你一定要长期的使用才能够把这个身体变好。那他甚至长期使用到40-50年的话，那意思就是说这40-50年都保他平安，没有让他再生病。可是我们一般人说，哎，你看你每天都在吃药，你是不是生病了？其实中医古时候的这个治病方法却不是说一定要治病，而是调理身体的那个最虚的体质或最热的体质等等。好，它太虚了，我就补，像六味地黄丸就是来补的。假如说你说你太热了，我就要把你那个热给拿掉，那这样子这个病就好了。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呢，我们现在人就说是病，所以你才吃药。可是古人不是，是用这个东西来调理你身体里头的不平衡，这个太过多了，我就把它拿下来一点；这个太过少了，我把它给补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中医的所谓的平衡的道理。因此呢，假如说用中医的平衡道理把这个病，这个让它不再发生，那你说吃那个药，你称之为药，但实际上呢，它却是调理的一个。算是物质吧，等于食物吧，等于这一类的意思。
是啊，说到食物，胡医师，其实我们每日都要吃三餐，还要吃一些点心啊，就是零食什么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太多的中医的养生的知识，你就是胡乱吃嘛，所以你可能这种乱吃反而会可能会加重你的身体的不平衡。如果要是大家能够掌握一点这些基本的原理啊，你在吃上稍微拣选一下，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哎，那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六味地黄丸一样哈，也能够帮你的身体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对吧？
哎，的确，所以刚才讲的这一位病例啊，就是刚才就他是他就是上个星期这个我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上面来找。那例如说他有眩晕、耳鸣，这就是肾虚呀。那你就在肾虚上面来做这个最简单的一种调理，不就完毕了吗？ 他这个也是一样，六味地黄丸大概说起来就是不错。那么除非他假如还有什么眼睛上的问题，我们就用所谓的异阴肾气丸或者叫做明目肾气丸之类的。假如他是有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太过于热了的时候，我们可能用是用知薄拔胃丸。假如血液太寒的，我们可能用桂附拔胃丸，也就是从六味地黄丸来加加减减，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身体就可以全部改善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对症了哈，然后服用一点中药来调理一下，把自己的身体 balance 好，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感觉上是比你去吃一些西药啊或者是怎么样会要对身体更自然一点。好，那我们的热线还是继续为我们的听众打开啊，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各个方面的健康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胡医师，一会儿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发简讯或者是打电话。胡医师，我们现在有一位王女士在线上，我们来听听王女士的问题哈。你好，王女士，请讲。
你们好。我先生今年82岁了，他的舌苔啊，在中部和后部很厚，发白，这个舌头也比较胖大，我记得根据医生说的是什么，这是寒湿啊还是怎么着，怎么办呢？
其实刚才所讲的这一个问题就是啊，就是刚才讲的湿为重，是不是寒，那这个那假如说是白色的话，那么大概说起来都是寒，所以说寒湿没有错。你看啊，舌苔白就已经是寒了，再厚那就是湿了，再加上舌头本身又比较来的胖大，又是湿，所以是寒湿啊，而且湿为重啊，寒也在其中。因此呢，我们要把寒跟湿去除，去寒我们可以用温的方式啊，用一些温的药物，那么或者说是食物来调整。那湿的话呢，要用点祛湿的药物或者食物，例如我们食物上面呢，薏仁啊或者茯苓啊等等，这些都能够祛湿，就是祛湿。然后呢，像温寒的，像是生姜啊、老姜啊、干姜啊，那就根据它的状况来使用，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容易就解决了。例如你在煮汤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姜进去啊，炒菜的时候可以加点姜进去啊，这都可以啊，都可以温这个寒。用点薏仁啊，或者是用点红豆啊之类的能够祛湿的，那也就可以把这湿去除。那这是我们家庭的一些个护理的方式。那时候你假如说去找医生的话呢，医生可能就会给你开药，例如说四神汤啦、四君子汤啦，或者是其他的各种适合他的这种处方。那这不过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那么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一大半。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胡医师，听您这一讲，好像这寒湿还挺好去的，但事实上好像觉得很多人都是寒湿体质，特别是到夏天，很多人想减重嘛。哎，很多我也以前听说中医师常常说，哎呀，你就是湿气太重，所以那个体质才虚胖。好像要真的把这个湿赶出去，能够把体重瘦下来，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呢。
所谓的简单跟不简单，一个是长期，一个是短期。那你说要治病，你要用长期的治疗呢，还是用短期来治疗啊？ 中医一向都不认为说是非得要很快的把这个病给治好，因为有的体质要把它改变过来。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种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我是在讲体质而不是在讲病。要治病那是要用我们中医讲的所谓的大毒治病啊，长毒治病、小毒治病、无毒治病。好，大毒治病呢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意思就是什么？有的药它是所谓的大毒，比较强的毒。那大的毒呢，还是专门治病的。那小的毒或无毒的，那是养生用的。那这个养生呢，它其实你要把那个东西叫做病，那也可以。但实际上呢，我们确实讲调节了你的身体的一种平衡，那么这个病也就不称其为之病了。
好的，所以是一个长期养生的一个观念。那胡医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啊，有问题要问，我们来听听看。李先生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喂，你好，我就想问一下胡医师，就说中医对这个 chronic fatigue 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好像感觉到是得了什么那个口叫什么口手啊 hand mouse 和 foot 那个 virus 那个病，后来就出现这种常常出现这种 fatigue， 就特别严重，他就起不来床，有时候，但是如果好一些了，大概过一两天一干活儿什么又不行了，我就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对，中老年人啊最常犯的问题就是湿气太重，还这个身体里面的湿啊，湿呢跟痰呢、啊、还有一个啊，就是痰，湿跟痰，那湿呢也可以化痰，痰也可以变湿，就是这样子一个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问题。尤其中老年人呢，因为平时的运动啊等等都减少了，尤其所谓的全身性运动，大部分的人有运动都是劳动而不是真正的运动。那么假如说能够就花点时间每天啊做一点点运动，那这个寒湿或者说是就是湿气湿痰都能够比较少一点。那尤其是老年人呢，他又有怎么样，假如说因为不动呢，他的肌肉就越来越萎缩，或者是越来越没有肌肉了，那这样子就造成刚才所说的 chronic fatigue 啊。那你假如说这个人经常的就是不管什么时间都在运动，就是每天都一定做一点运动，那这就会跟年轻人一样，那尤其是你不运动就更惨。好了，我们再来问中医有没有办法调节它呢？是有，例如说四君子汤啦、六君子汤啦等等，可以补气，又能够去湿，又能够去痰，这一类的方子是可以做得到。可是你做到了，但是他又不运动的话，那个肌肉继续的流失，继续的萎缩，那这样的话，那当然再一动又开始不行了。好，今天我已经吃了一点补，例如说吃了一个四君子汤，或者吃了个人参等等，的确你已经补了，哎，有点精力，有点充，好像充满了精力，可是一动又开始疲倦啦、啊、等等，那就是因为你的肌肉还不能够跟着一起发展上来，所以每天持续的做一些轻微运动，那么这个病情可以说根本不是病情，它就只不过是你少运动的关系。好，吃一点补气的方，然后呢再运动运动，可能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迎刃而解。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们刚才的王女士她又打上热线来了，我们再听听看她是不是还有问题。你好王女士，请讲。
你好。那个刚才不是那个胡医生说那个红小豆，那个到底他有这个红小豆还有赤小豆，有人说好像是什么厨师得用赤小豆， 是不是是这样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用这个薏米、红小豆煮水，喝水也吃了这个薏米和红小豆，这样是不是合适？是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果吗？我想问一下这个。
好，是的，啊，赤小豆跟红豆，那当然红豆我们一般就是拿来就是当做零食来吃，或者是做成这个做成零食来吃的啊。那个赤小豆呢，你是到中药药房里头大概才比较容易买得着。那其实都有利尿作用。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我这里有个病人呢，他呢，他听我讲赤小豆加鲤鱼来煮成汤喝，可以去湿啊。那结果他家里面刚好他有养了鲤鱼，他就把鲤鱼跟赤小豆呢，或者是红豆啊，都一也可以啊，就一起煮，煮了以后喝了汤，结果他说他的水肿都消了。由此可见是真的有这个效果。那我再回到刚才那一位老那位刚才那位先生，他说他的朋友的这种 chronic fatigue 的这个，还他呢除了除湿以外，他说还有是不是因为他曾经犯过那个所谓的手口足病才造成这个问题。其实手口足病也好，上就是前一段时间流行的这 COVID-19 也好，他们都是会造成类似的这种病情。所以呢，你就万一是以前患过这一类的病毒的 infection 的这种问题的病人啊，那你最好还是要先把那个病毒给清除。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家里头可以放一些香的这种花，或者是啊种一点香的草，那么都可以去除这些病毒的一些个 chronic infection 的问题。好，那么刚才呢，这除了这些香以外，再来就是把身体的体质给补起来啊，补气，去掉一点湿气，自然这问题就好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补充啊。那我们王女士的问题是，祛湿是买到赤小豆，效果确实能比普通的红豆会好一点吗？
那当然，因为赤小豆它不管怎么样也是在中医学上是用来治病的，但实际上两个都有它同样的作用，因为同一类的食物。
好的，如果大家能够买到赤小豆，尽量去选那个个头小的啊，赤小豆。好的，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唐云这里面要给大家安利一款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热销的纯天然的养生醋啊，这个醋我们现在得到我们听众的回馈特别的好，有很多人喝了这个醋都非常的喜欢。那如果大家很重视自己的养生，你不一定要吃什么药，我每天就像你醋总是要用的嘛，那我们的这个养生醋你可以用它夏天拌沙拉呀，或者是空口喝，口感都非常的棒，无形之间可以帮助我们像促进消化啦，然后帮助我们夏天减减脂啊，保养皮肤啊，帮助你稳定血糖啊等等，都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种很自然的养生方式很有兴趣的话，不妨来试一试。那这个月其实还有一个，我们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如果您想给爸爸买一点什么礼物，这个醋可以说是适合于绝大部分的人，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吧。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就是刚才讲到了一个祛湿，好像很多人都很关心怎么样能够祛湿的方法。 那除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喝点小豆啊、薏米啊、什么茯苓啊这些东西，很多人其实还是心急的，有没有什么猛的方能够快一点起到这个效果呢？还是说没有这种方法？
还是刚才同样一句话，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是你用猛的方法呢，只能够把病啊直接治它个60%，不要再治得更多了。那假如说你用小毒无毒来治病呢，可以治到80-90%，而大毒治病啊，还是要你不管怎么样慎重，还是慎重。那么在古时候的一本书啊，叫做《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呢，它就分为上经、中经、下经，对不对？上药、中药、下药。上药呢，就是拿来干嘛？养天年的，它就不是拿来只是拿来治病，它养天年，养你的身体的。那到下药或者叫下品药，上品药、中品药、下品药啊，那这个下品药呢，那它就是已经说是所谓的毒药了，那它就只能够用一段时间把病治好，立刻停下来。好了，你说要不要把这个湿早快点利掉呢？很简单嘛，要利湿，湿的更重是什么？是水，所以叫利水。利水的方法，例如什么五苓散啊、八正散啊之类的这些去水的这种药方子，那都是可以使用的。像是五苓散，在古人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就是拿来利尿。可是你看，他们在用这个东西利尿的时候呢，却发现到，哎，有的时候这个人身体比较虚，你要利尿呢，那一定要加一点补药，所以把五苓散里头再加一个人参进去。这个时候呢，就称之为春泽汤，它也是利水的，可是却加上了补气了。所以这也就是说，你要做这种利水利湿的方式的时候呢，你还是注意他身体的体质的好与坏，然后还是要用一点补的药物来让这个病情改变的慢一点，不要太快。
所以太快了也有他的问题哈、啊，大家还是要对有一点耐性，听起来
慎重慎重再慎重反正他是药嘛
好的，那胡医师，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人在祛湿嘛，但是我也有这样的一个 concern，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啊，比如说夏天很多啊冰品啊，或者是冷饮啊，一些东西，是不是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身体的寒湿？就是你想祛湿的同时，有没有一些忌口的说法？我们最好不吃或少吃一点什么东西。
当然你自己本身啊体质是比较寒凉的，那么你要吃这些东西就得慎重。就你身体刚好是比较火的，你就算吃了也没关系啊，就也就是说不是那么严重。当然了，你要利湿，然后呢再去掉一点这个热，绝对没有问题。好，你看我们在这个红豆也好，绿豆也好，有一些地方的民情俗，这个就是风俗，它都会在里头呢加一点点姜。例如说吃绿豆汤可以凉下身体，可是它加一点姜呢，又把它弥补起来，它过度的寒的这个作用。因此呢，你假如说吃刚才讲的什么冰冷的 yogurt 啦，吃冰冷的冰淇淋啦，吃冰冷的冰棒啦等等，那么你呢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如何吃才是好的。好，在古时候也有这样子的皇帝啊，吃了那样子冰冷了以后呢，那最后给他用很强的热药都治不好，也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啊来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饮食，也要适当的节制。那这是胡医师送给大家的养生小贴士。咱们今天胡医师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听，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再见。